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今天我们讲顿渐品这一品。那么，在我们的修行当中，有顿有渐啊。其实呢，修行就是日常生活，就是修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所啊，这个自己呢，那么能够有为有守，就是修行。净空大师呢，他解释修行解释的最直截了当啊，修行很简单。修行就是修正行为，你去想想看吧，你不合理的习不好的习惯，你要把它修改掉，就是修行；你不好的情绪习惯，你要把它改掉，那就是修行。你不好的这种工作习惯，你也把它改掉，那也叫做修行。所以，我第一次听到他讲到修行就是。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样子的解释很通俗，很容易懂，而且很受用，不是吗？这种事情呢，包括我们待人接物啊，包括我们跟别人沟通，全部都是修行，包括我们如何自处都是修行。你看我们一个人自处的时候，我们有个想法，想到了要啊，很功利的一种这种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是想到什么东西都很贪多物得的这样子一种态度，你一定要把它修正修正，不要野心那么大，不要那么功利，那么这样呢就叫做修行。我的脾气很大，我很容易人家讲几句的时候，我这个脾气就啪就出来了，我们稍微控制一下，这就是修行。可是如果我们还是需要修行的，那表示说我们一定有很多需要修行的特质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慢慢的修行，到有一天我从种种的一些啊不好的习气里头跳出来，我成为一个啊，这个很单纯、很洁净、很清净的这个佛的自信开始已经出现了，而这件事情就叫做悟。悟呢，跟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开悟这件事情不是了解，如果说了解叫开悟的话，那我们是解释错了。开悟是，我看出了一个事情的原貌，我看出了生活世界的光明面，我看出了我们生活当中充满着丰富丰足的一个价值在那里，我看出了我内心里头一种平静圆满的一种自在感，这些东西我们都称为叫做悟。所以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修行呢，当然有小心，有小修，有少分修，有多分修，有满分修，最后要满分修。所以顿跟渐这问题呢，过去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它的。我们说顿啊，说难禅呢是强调顿的，好像强调顿我们就可以不必强调渐修的问题了，这不对。那好像我们一谈到渐修就讲说这是北禅，那北禅呢他们就是讲掉了，就是一点一滴慢慢去渐修的，这个东西就是造成了南北啊禅宗呢两派之间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呢变成差别很大啊，一个是我可以一点一滴慢慢去做的，我是主张渐修的，一个主张说我马上自己可以顿悟的，所以这两个呢变成哈南能北秀上的一种不同的见解，这两个不同的见解也使他们的师徒教下来的徒弟之间 徒子徒孙之间呢，也产生了一些隔阂啊。北禅呢，就回过头来讲，说慧能的弟子那算什么呢？他都不识字，他教那些弟子算什么呢？是不是？可是蓝禅呢，那弟子呢讲说，我的师父是真正得到五祖啊弘忍大师的衣钵的，我们这个才叫正统，你那个算外道，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上一个礼拜给各位讲，修行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顿也没有见的啊。你看，如果拿神秀跟慧能两个人之间，你看从这个地方文字上留下来的，他们两个人并没有互相轻视自己啊。神秀会很赞叹说慧能得无私之智啊，就可以自悟自度的那个没有老师的这样子的智慧。可是呢，你看慧能呢，他赞叹神秀呢，说他不可思议，他说神秀不可思议，他所教的东西不可思议。不过赞叹他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但是他该讲清楚的，在顿渐品这个地方他还是交代了，我们是要交代这个问题的。我过上个礼拜给各位提到说，当唐玄宗啊安禄山之乱一结束了以后，国家朝廷呢开始经济衰败的。那个时候呢，因为每一个出家人都要缴税的，所以叫戒牒。你在那戒牒一张，你跟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还可以看到戒牒。其实那张戒牒就是政府对于出家的人抽税，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政府也介入，对出家，你要出家的人要经过考试，要一定的资格才可以，也维持了出家众的基本的这个他的水准。所以过去的这个佛教哈，他能够维持相当高的水准，是政府介入，那开始对他有了考试。其实照理讲啊，出家是应该有一定的水准，这是中国呢到唐代的时候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在这里的。那么现在呢给戒牒，可是出家的人供养出家的出家师父呢，就是供养他去，让他能够去啊，政府办好这个戒牒起先是政府办的东西。现在呢，国家民穷财尽了，经过安禄山之乱以后，所以也就政府也就鼓励哈、啊、出家，只要你哈、啊、缴税你就出家，所以也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啊，来让这个在这个缴税上哈、啊、能够府库比较多一点，其实有这个，当时是有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在京城长安哈、啊、这个河洛一带中原，就鼓励，也同时继续在鼓励这个佛教。那当时呢出现在这个啊这个长安哈、啊、唐朝的这个他的国都的呢，就是出现了一位从南方来的，这位南方来的这一位呢，其实在安禄山之乱之前他已经往北方来了，但是呢他来的时候，当时他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啊这个出来啊来弘扬着南宗的这种精神。就在这个时候他机会到了，他就出来讲，他说其实真正的正统在南方，他开始讲，然后他讲出了很多的道理出来。所以当时大家一听到说还有一个正统的东西是在南方的，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啊注意，所以朝廷也准备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所以就开始有了南跟北之间的争辩。这个争辩呢就是所谓辩经，其实辩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是密教有的，原来呢是在西藏这一带到一直流传到现在还有辩经。什么叫辩经呢？就是说这一位弟子学到一定的程度，在辩经大会上辩赢了 不是变赢了，就变到最后他师父认为说，哎，你已经通过了，那这样他才可以真正可以作为一位啊一定水准的法师，但是这样子的一种一个辩经的一个在这里来。那当时呢，这个朝廷就办了这个辩经。其实辩经的问题并不是只有西藏有，在印度的时候就有。你看这个玄奘大师呢，从印度要回来的时候是辩破所有的经师才回来的，所以都辩破他了以后才他才回来。所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当时辩经这样子的一种活动是很盛行的，也就是说看你是不是真正智慧够了，你是不是完全贯通了，这是一个考验的一种方法。所以当时办了这个南北辩经以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个提出这个新的理念的呢，就是南方的这个神会和尚。他提出来的就是，他说这个悟道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有了见修以后，然后你才有可能会有悟啊。那么你要修行，要进入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有一个领悟，然后你才会进入修行见修。所以悟法的时候是见中顿，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我们有很多人都应该有这样子一种觉察，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说哎，郑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要学佛的？是什么因缘让你学佛？是不是你大病一场，碰到很困难的问题，你的人生碰到很大，然后你才学佛的？过去啊，佛光山的师父，我记得是有一位师父跟我讲，他说他刚出家的时候，他当这个普门寺的住持的时候，他们还问他，有些老太太还问他，他说哎，怎么样啊，他已经当法师了，他还叫他怎么样啊，啊你是这样要不出家，是什么事情给你打击给你多啊，他完全不懂。但是我们对于出家师父要很恭敬的，师父就是师父，你不能叫他啊这个怎么女人呢，不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人都以为说对一个宗教的一个接近一定有一个因缘在那里，其实我跟你讲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当然有一等根器的人，就是我想学佛我就来了，那没有问题。但是他总是以前已经有过这个啊，前世有这个因缘在这里了，那没有话讲。但是有很多的人都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什么东西也不想，只是有一天他的父母亲往生了，那总是要听说嘛，总是要去给他做一下才行啊。好了，他去到了佛寺里头，开始去给他诵了经以后，他一诵了以后，就父母亲把他带进来的。他的因缘是父母亲不止生他，还往生给他看，原籍给他看，然后把他带到佛门里头来，然后他以后一直都学佛了。有，我们也看过有些人是家庭生活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实在承载不起，然后最后他学佛了，学佛了也把他带到佛门里头来，哎，这也是他的因缘。有人是大病一场啊，求佛保佑，哎，他进入了，他有一个因缘，这是没有错。其实你要进来，无论是你因为任何一个原因进到这个啊佛寺来学佛，最后你能留得住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稍稍的一点领悟，你能留得住吗？啊，郑老师看得多了，这个给父母亲哈、啊、做往生的期哈、啊、还没有做完，就再问说啊，那还要几次呢？做完了以后就再也不去了，好，再也没有多少次，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那里练，他在那里礼拜都没有开悟， 他没有开悟啊。有的人呢，不是的，他去了有念了经以后，他觉得很有醒悟，尤其是啊，这个送给自己先人的时候啊，啊，那你开始呢啊，做了这个上供的时候，那你唱上供的那个偈语的时候，啊，那感受是很深的。有人很快就开悟，就觉得啊，我对这个真正能启发我生命的方向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我有需要，所以他开始进入渐修，他开始进入说，我这个生活需要佛法来调整，我需要每天都去听，每一个礼拜有一次去听听佛法，或者是我每天愿意起来，一起床的时候我愿意念念佛号，这是从这样子来的。他开始对他的生活有所啊，有所节制啊，不会是如此的啊，让自己啊放纵自己。那么我们说他是由悟到渐修的啊，那这样子的一种事情呢，是你进入修行之前，你是先有了悟，然后再进入啊你的渐修啊。可是有一天你开悟的时候呢，一定是悟法的时候呢，一定是渐中顿，一定是你修行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完全开悟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那么这样子来的话，我们有个地方要自己要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一点修行的话，你想要开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你今天有一点领悟，你就觉得哎呀，人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懂了，那你根本就不去好好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切入你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去磨练，那我想也是靠不住的，你只是一练而已，那也是不行的。这很简单的，有很多人都这么讲，说老师啊，我很烦恼，我很痛苦，老师，我实在很想能够摆脱这个痛苦，摆脱这些烦恼。现在呢，郑老师告诉他了，你要放下呀，你要放下烦恼才可以啊。他说，老师，我也知道要放下烦恼，可是我就放不下。那是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点点悟，可是你根本没有去渐修，那就不行了。渐修的意思就是你要拿出行动出来，你要想出你自己的啊，准备怎么做的做法，要有蓝图，要有行动才可以的。且不谈多远，我来讲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你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来做给各位做你修行上的一种参考。你看我们哈，这个平常我们经常是并不是很真实的去认识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需要，我们并不很清楚啊。你以为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需要很清楚吗？你不清楚，你没有觉察你真正的需要。佛法并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应该把你身上的需要通通都丢掉，不是，佛法是要你觉察到你的需要，觉察到这些需要是合理的，你也知道如何去得到这些需要，这是佛法。佛法不是告诉你你不要需要，你把所有的需要通通压抑下去，佛法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好，这样讲还是很抽象，你听起来好像在听，但是你不受用，我举例子你就受用了。比如说某甲晚上回到家里，那么他要进门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呢迎面过来，连叫他一声都没有，连问好一声都没有，他这迎面走过来，就跟你在进门的时候他从你的门戳去，就这样子啊，错身而过，连叫你一声都没有。你家里的人，也尤其是子女，你进来以后，你这个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滋味是好受的呢？很不好受吧，不好受，不止不好受，人家觉得这小孩子怎么会这么不懂事， 是不是？那将来怎么办？这么不懂事将来怎么办？对不对？好，这小孩子呢出去了半个小时后回来了，你还在生气，对不对？他进来了门嘣一关又进来了，那你坐在那里生气都还没有气过去啊，他又从你的门前面这样走过去啊，连叫一声都没有，门嘣又关起来了。现在这个爸爸火了，这个妈妈火了，孩子你给我出来，我看你就是无大无小啊，没大没小，哪有人像你已经到了念高中了还是这样？我真为你而惭愧，跟我在门口见面也不打招呼，现在回来进来你说急有什么事情，现在也不打招呼，你吃谁的饭啊？好了，这个话讲下去的时候，小孩子呢很火了，小孩子很火了，我吃我的饭那怎么样？我知道你舍不得饭给我吃，是不是不吃好了？这小孩子顶了一句回来了，这一句爸爸更不是滋味啊，你再讲一次。孩子呢再讲一次，爸爸过去啪啪两下子给他两巴掌。来，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打他这两巴掌？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啊来对待你的小孩子？然后为什么你的小孩子会用那种不合理的东西来对待你？你要知道这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这两个人彼此都没有了解彼此的真正的需要。你想想看，这个做父母亲的人是他应该要察觉到说，其实我的需要就是什么，就是孩子在我进来的时候错身而过，你呢应该给我叫一声爸爸或者是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感受到受尊重，而且是一种礼貌，你对别人也应该如此，人生就应该这样，应该很觉察知道我需要你叫我一声爸爸，就这么简单。小孩子呢，小孩子也是需要，也是要学会觉察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你要跟爸爸讲说我知道你舍不得让我吃这口饭了，不给我吃就不给我吃嘛，有什么好那么大声的呢？哎，这个话是在讲什么？他也是一个需要，需要什么？爸爸，你对我讲话的时候，你就说我错，我需要改进的地方，你就啊很清楚的啊，不要这样子侮辱性的或者是责备性的。你就是把它讲清楚，把话跟我讲清楚不就好了吗？其实这两个人只是这样而已啊，但是我们会没有察觉真正的需要，我们反而用了一些很强烈的语言，这一对亲子之间就起了冲突了。我告诉你，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先生常常晚上总是打牌打晚一点再回来，这个太太呢如果跟他讲讲一讲，你不要那么晚回来，先生还是一样，最后两个人吵架。其实那么晚回来这件事情，做太太的人应该跟先生讲清楚，我们家里真的很需要你回来，你回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多高兴，你这样回来吃饭的时候连孩子都很高兴，对吗？你看是不是？我把这事情告诉你，而我不是跟你赌气，我要认清楚，我要把这个需要告诉对方，希望对方给我需要才对。如果对方做不到的话，我要想办法让他做得到，对不对？哎，我可以找一个人继续再跟他谈谈，或者是找我们小孩子跟他开一个家庭会议，可以大家聊一聊，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让家庭有比较好的气氛，他也比较愿意回到家里来，早一点回来。我是觉得要是很清楚的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觉察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行动，你的行动就是正确的，那就是会中肯中底的。 但是我们知道常常都是并不是那么重底的。你看那小孩子到学校去读书，他今天不去了，你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吗？他心里的需要，为什么他会决定一个不去的呢？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需要。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我希望我的功课跟别人差不多，但是我考不好，所以我觉得不想去学校，我觉得没有面子，所以我现在就不去啊。我不去的时候还找很多理由，什么理由？我有病，我肚子痛不去，这个就搞错方向了，我们这个路子走错了，这个小孩子的路子走错了，他没有觉察到真正的需要。那么好了，如果我们小孩子开始觉察到这个需要，说我希望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这样子我的面子会比较好。可是话要说回来，成绩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跟人家那么好的，可是我还有别的啊，我会体育，我会唱歌，我会把班上的人带得很和气，我跟别人交往得很好，可是这些东西呢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价值啊，这种价值可以补充那些方面呢，但这些价值的肯定要靠父母亲跟老师来肯定，他才有价值，这个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说我随便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往别的地方去发展，那就会迷失了。那么佛法所谓的觉察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你去很清楚的去看到那个需要，你所需要的那一面是什么。可是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没有经过渐修的这个程度，你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觉察到你真正的需要，而能满足你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满足需要的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来学佛了以后，你这些需要都可以不要了，你错了。从佛陀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满足他的需要而能够得到正等觉的，没有。你要清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啊，我需要朋友，我很寂寞，我很需要朋友，这是对的，我需要朋友，我需要一点友谊，但是我必须很清楚，我需要友谊，我就要跨出去去找朋友，跟他谈谈，关心别人，所以要布施，先布施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布施给我，我得到了需要。所以六波罗蜜的第一个是相互的布施，是每一个人都布施的时候才有的。那好，我愿意能够去实践我的这个计划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部分是渐修。有了渐修以后，你就得慢慢的就发现，其实这个渐修是大乘佛法最后让自己得到圆满的。到最后，我们有一点点需要，我们也会很清楚，而我们很快得到满足。就拿说刚刚我们讲说寂寞这件事情，寂寞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找人，但是我们可以找佛。我不只是找佛，我可以找大自然，不只找大自然，我可以找我自己，我也可以跟自己陪着自己，你知道吗？可是你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刚开始你并不见得能满足，但你需要透过渐修，透过一种方法来达到这样子的一种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并不是不断的对欲望的追求，而是我们觉察到最后需要会越来越少，到最后你饥渴的那个程度会越来越少，那人就开始回来，就越知足少欲，越来越进入一个觉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你要了解佛法的修行的一个诀窍，是在这里的。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通通压下去，你压不了的。你打开阿含经里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佛的时代有一些外道为了压制自己的欲望，甚至于啊去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记住阉割啊，把它压抑下来。他压抑完了以后的结果呢， 也许他没有办法啊成就正等觉，原因是他以为用压的是可以的，但压的是没有办法压的了，他转变成别的东西出来，所以觉察得很清楚，我的需要就是这个，不要用这个把这个需要转变成别的东西，旁生枝节变得很复杂。其实你不觉得吗？家庭里头很单纯的，你就跟小孩子讲说，孩子，妈妈有时候也很需要你叫我一声妈妈，我好高兴啊！像今天我回来了，你叫我一声，我好高兴啊！你跟他讲，你的小孩子也很高兴，对不对？以后哈，你一回家的时候，哎，老妈你回来了，很好，大家知道，大家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就办到了，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么直接，马上察觉得到，而且把真正的需要告诉小孩子，而是变成说，你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呢？你这难道是出生在我们家的小孩子吗？尤其是我们是佛教家庭，怎么会教出你这样子的小孩子出来呢？请问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已经迷失很远了，你自己没有觉察。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我如果回来的时候你能叫我一声，我也好高兴，解决了，够了，就是这样。其实你需要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欲望，把自己紧紧的包住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你说你爱你的小孩，你跟你的小孩子讲说，孩子，我真的好爱你，我能帮助你的，在我的范围之内一定会帮助你，孩子，我爱你。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不是这样觉察了，我是爱我的小孩，但我为了爱我的小孩子，我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出来。做什么事情呢？他的眼睛不度数不够，我非得把他的眼睛加到1000度，他才不要当兵，对不对？我的小孩子要把他养得很胖以后，然后检查了，他才会不要去当兵。哎，我发觉那是这种想法能够满足，也是满足一种，但是那叫欲望，那不叫做需要。所以我们已经把它延伸成变成，哈、哦，很膨胀到很多了，很复杂了，复杂化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人能够认识他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其实自己的需要并不多，我们人生所需要的并不多。所以知足常乐的意思呢，指的是指你要认清你真正的需要其实不多，是你把它压的那个需要，然后你把那个需要旁生枝节变成很多以后才复杂化了，以后忘掉了，就觉得我要不断的去争取，只要有的我就要争取，争取什么？更多啊，更多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老的那正好给小孩子去赌啊，去花啊，把它花掉，就教出来不好的不理想的第二代出来，不见得我们是要这样做的。主要是我们缺乏了一个渐修的功夫，所以你认清了这个东西，你就要对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个责任就是渐修，我很清楚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去做，我很清楚的知道怎么做，这个部分就是渐修的功夫。你有了这个渐修的功夫，你的自有的人，所以说知足常乐这件事情也是修行的结果，因为你只要放一点点你就够了，就像一部省油的车一样，放一点点油，这部车就可以开得很好了。那你必须要有这种渐修的本事，有一天你就发现啊、哦，我轻轻的一碰，我已经能够发展啊，而且周遭的一些这个生活应有的东西我都得到相当好的满足了，是如此的。所以钝跟渐这个东西啊，这两个分不开来，没有渐不可能有钝，没有钝不可能有渐。在现在，其实在现在的一个修行上也是应该是如此的。所以当时呢啊，那么这个祖师呢居在宝林啊，那么神秀大师呢在君南的玉泉寺。那个君南的玉泉寺啊，君南就是在今天的湖北省啊当阳县的地方。当时呢两宗盛化啊， 南北两宗书嘛，所以人家都称为南能北秀，所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你有顿我啊，南方是顿，北方是渐，所以北禅南禅，而学者莫之中去啊，那么师谓众曰啊，法本一宗啊，那是六祖呢就对大众这么讲，人有南北，法即一种，渐有持己，何名顿渐？啊，何名顿渐呢？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有顿渐。啊，然秀之徒众，往往讥然中祖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所以，可是呢，神秀呢却说，他得无师之智啊，深悟上圣无不如也，且无师无主呢，传亲传依法啊，其徒然哉？无恨不能远弃亲近。须受国恩，因为他当时呢是国师啊，是朝廷的国师，汝等呢，那么诸人呢悟之于此，可往朝夕参决，是北方啊要他到朝夕来参决的，所以他也叫他的弟子，一位叫智成的，他说你啊聪明多智，可以为我到朝夕哈、啊、去听法，好好的啊把所听到的东西尽量的记得回来为我说，所以就派了智成到南方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是说北方的神秀派了弟子呢去到南方，想要来听南方的啊这个慧能他说的法是什么法，是怎么说法，因为这里面人家讲说有南能北秀啊，啊有南顿北渐啊，这里面不一样啊。可是呢，南方讲的说法本有只有一种，应该是没有人也有南北，但是事实上法只有一种，啊，只有一个问题有持跟集的问题而已。那什么叫做顿渐呢？它法本身没有顿跟渐的法，是人有立有顿的问题。但是无论立跟顿，你就是立根的，一听就懂，但是以后还要修行，要不然慧能不会在猎人堆里头一修行就修了十七年，是不是？他没有出来，但猎人堆里头他修行了十七年，所以他有顿还是要有渐，是不是？但是呢，有渐一定到最后要有顿才可以的，那么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分不开的。现在呢，智成呢从北方呢，那么就来到了南方，来到了朝夕的时候呢，就随众参请啊，跟着大家一起礼拜，随众参请，他不言来处。通常在禅啊，在佛门里头，佛门的仪规就是这样，你一到的时候，第一个接见你的叫知客师啊，那你要礼拜知客师，那要不要让你挂端是知客师的事情啊，这个是跟你谈谈，让你啊这个让你挂单。现在他来的时候呢，他只是随众参请，不言来处，他没有讲他从哪里来的，也没有去参请师父，都没有啊。知客师呢会引领他去啊拜见这个住持，但是都没有。所以呢，在说法的时候，祖师呢就啊，那么慧能呢就讲，他今天有道法之人潜在此会。在法会说法的时候，当然今天有道法的人要来偷法的人哈，因为他没有讲出来嘛，是不是？所以叫做偷嘛，是不是？啊，偷法的人这样指挥，智成呢就因为这样出来礼拜啊，而且呢就把他的缘由说了一遍。那么六祖呢就讲他，你从玉泉来，硬是细作，你从玉泉来也没有讲明啊，你就混迹在这里头，那你是细作，那么。这个对曰，他说不是，他说你明明是，为什么说不是呢？他说未说即是，说了不是，我如果没有说的话哈，那才是叫做细作，那我已经说了，我是从明明白白的把我从啊这个玉泉寺来的这整个的因缘都讲清楚了，所以你不能够说我是细作。好了，既然是这样，老师啊六祖就讲了，他如师啊若为示众是怎么样啊，你的师父你的老师是怎么样教导你们的，他就说常指哈，指挥大众哈，要住心观境，常坐不卧，一个人呢要常常把心住，就是 放能够关照住啊，住心啊，来关静，让自己的心真正静下来，关注着自己的心，让心不要产生活动，让心真正静下来，不做任何思考，让自己能完全静下来，叫住心关静。那么是啊，常坐不卧，要我们做不倒单，常坐不躺下去，常坐不卧就是这样子。那么六祖呢就讲了，他住心观境是病非常啊，常坐居身与理合意。他说啊，一个人整天呢、啊、把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心啊，关照着让他啊百物不失。他说这样子哈、啊、是病非常，最后的结果是病变成心病而不是禅。他说常坐居身与理合意，整天都在那里坐着，把身体好好的身体，会行动会活泼的这样一个身体居住拘泥在那个坐的那个坐姿上面。他说这个跟启发一个人的佛性啊，跟一个人启发自己的般若自信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接下来讲了，他听无惧啊，就请你听听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个句子。他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头骨何为立功课？哎，这他告诉他，等于在教训，在教诫他这个问题。他生来坐不卧，你生下来的时候慢慢就坐着而不卧，可是死掉的时候呢是卧而不坐。所以无论是坐或者是卧，这东西呢问题不在，问题不在这里，是不是？死了以后一直都在卧啊，啊，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先坐，你常常都在坐啊。这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反正不是卧的就是坐的，是不是？他说一具臭头骨何为立功课？坐卧这种事情到最后，如果你死了躺在那个地方，那也是一具臭头骨而已，这东西不算真正你做功课的地方。所以自成再拜哈、啊，弟子呢在秀大师处呢学到九年不得弃物哈、啊，今闻和尚一说啊，那么便弃本心哈、啊，那么这个弟子呢生死四大和尚大慈哈、啊、更为教示啊，进一步呢希望他能够啊再教导他。他说我在大师啊，在神秀大师那里学到九年了，我没有弃物。刚刚你这么一讲，我倒觉得现在我有一点啊，有点忌讳我的本性哈、啊。弟子生死四大，也就是真正人生之道究竟第一义，和尚大慈啊，大悲，你请你给我开示。所以六祖他怎么开示呢？他无闻如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如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啊，于无说看。说你的师父啊，教人家是教戒定慧的，那么你能不能说说看啊？你的师父讲戒定慧的内容是什么？他是教人家怎么去行相，是怎么去行持，怎么去行戒，怎么去行定，怎么去行慧，怎么去实践戒，怎么去实践定，怎么去实践慧啊？你能不能说说看？所以自成就讲，他秀大师说哈，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尽其意名为定。皮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毁人啊？他说呢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告诉你，这是中观论里头的话，这一段中观论啊，也就是龙树菩萨造中观，他是这么说啊，中论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是诸佛教。其实天台家也是每一个家在注解的时候都拿这句话当作啊一开始啊在讲佛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入手。那为什么说现在他这样解释，回过头来说，师父那你怎么用合法教人？那诸恶莫作，当然就是戒除你不要做坏的事情了、啊。众善奉行，就表示我有智慧啊。啊，那么自尽其意，名为定，自己内心里头能够平静下来，名为定。 这是这个说法是佛经的说法，正统的说法。所以当他开始